这也是第三项下，就是指示性时间表的第三个主题下的一个发言，涉及的主题是两用性能力。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补充的信息，就是补充今天上午的讨论。今天上午的讨论呢是非常引人入胜的，可以这么说。主席，两用性。就是很多的外空的物体，就是用于军事或民事的物体，都是有很大的挑战性，带来了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，需要通过透明度和信息分享来解决，而且呢，要在必要的时候建立补充性的措施，来加强建立信任的措施。同样，两用性外空物体带来的问题，它本来呢，设计并不是要来破坏外空物体的，但是可能会这么用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关切，这需要是我们成为我们工作的核心。今天本周很多的主题都可以从民事的角度在 COPUS 里面处理，有一些代表团也指明了这一点。这个问题在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外空的安全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。我们认为这个具体的问题也是 OEWG 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，而且是基于行为的方法的基础，就是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，而且有附加值，有一系列的外空的能力都可以用于恶意的目的，其中也包括对外空的这个发射和信通技术等等，在这个动态的环境当中，需要澄清外空物体的背后的意图和使用的意图，所以我们支持任何阻碍干扰的原则，就是不能够允许破坏或干扰其他国家的系统的运作。在这个领域，有害干扰在外空条约当中，在第九条也有规定。
在这方面，可以让国家在实践当中能够了解，并且就目前的法律框架开展工作。我们觉得无论如何可以改善信息沟通，就操作的意图，其中包括建立新的相关规范导则，并加强11条外空条约的执行，以及登记公约74年的公约的执行，以及推行其普遍化。也可以考虑其他措施，就是提供进一步的信息。除了总体的这个目的之外，按登记公约的第二条这样做，同时也要求在这方面大大的增进能力，改善信息的处理和提供。总体来说，特别是在两用零用途方面，在归属空间物体方面，特别由于在新技术方面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还有再讲几点，今天早晨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，跟我们刚才所谈的就两用能力很相关。但是我们也想指出，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，许多现有的文书，甚至是 OSC 当中的原则都存在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尽管我们的工作跟其他文书和外空委相关，但同时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渠道，进一步强调、重申这些义务。我们也可以请同事们注意，各不同的工作组，甚至是专家组都开展了工作。就我们所讨论的主题，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可以再次确认相关建议，从安全的角度进行确认。这方面的成果是我们工作组可以考虑的，我们也愿意朝此目标努力。这就是我们想补充今天。